大家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侵台板上钉钉，中共正在谋划这件事。 T-Mobile 爆3700万客户的数据被盗，外资翻不去，刘鹤喊话国际资本失败。法国总统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英国首相交通违规被罚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法国媒体披露，根据中国学界爆出的消息证实，曾经吹捧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涨，近日在习近平的授意底下，召集历史和经济学者研究侵台后如何因应国际制裁带来的经济独立。根据法国专门报道国家级情资的新闻媒体法国情报在线报道指出，中共对台开战的企图越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有宣传背景的历史学者高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被视为习近平想要掌控台湾的最新架构布局。这篇文章写到，中共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高翔曾经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并且在2016年到2017年间担任福建省宣传部部长。熟悉台海宣传以来，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企图增加与学术界的合作，利用研究能力为共产党服务。文章还指出，习近平持续关注并研究台湾议题，希望社科院可以更进一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本推演各种意外状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之后，国际制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候所带来的后果。据说去年8月，高翔领导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文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平反。他在万字长文中说，清政府当时锁国不单止为了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更是为了防御侵略者具国家安全意味。对此法国媒体披露，高翔之所以撰写这份引起学政界关注和批评的报告，就是因为去年春天曾经接到习近平亲自指示，希望他分析明清帝国时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和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的各项优点。另外，根据中国学术界的内部消息来源说，向法国媒体情报在线证实，近日高翔接获中央领导人指示，正召集一群历史和经济研究者，继续研究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孤立的所带来的相关冲击。报道指出，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帮政府未来恐怕必须经济封闭的选择找一套说辞，经济学家的任务则是制定紧急时期政策，好让中共政权即使面对自己造成和国际迫使的孤立，亦都能够依据所谓的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特色继续存活下去。1月18号，微软宣布裁员10000， Amazon 公布裁员18000，而在20号 ,Google 宣布裁员12000，这个创下科技史之最。与此同时，另外电信巨头亦都传出坏消息，美国有1亿多用户的第三大电信巨头 T-Mobile 1月20号表示，正在调查涉及3700万个后付费和预付账户资料外泄事件，可能要支付巨额损失。据 Newsmax 报道， T-Mobile 在19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恶意攻击从11月就开始，而且窃取了3700万客户的数据，包括地址、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而他们是在1月5号发现的。他表示，到现在为止的调查，被盗的数据不包括密码或者是 PIN， 銀行帳戶或信用卡信息、社會安全號碼或其他政府 ID。 T-Mobile 表示他們的調查仍然進行當中，但是這個時候惡意活動似乎已經得到完全遏制，沒有證據表明入侵者能夠破壞公司的網絡。他說數據是在11月25日左右首次被入侵的，更頻繁的信息被盜可能會流失注重數據安全的客戶或引發訴訟等。去年7月 T-Mobile 同意向提起集體訴訟的客戶支付$35,000,000。之前 T-Mobile 在2021年8月披露包括社會安全號碼和駕照信息在內的個人數據被盜，當時有近8,000,000美國居民受到影響。而在21年1月、2019年11月及2018年8月都發生過被盜取資訊的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近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WEF 向國際投資者喊話，中國仍然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專家指產業鏈已經遷出中國，外資回不去。劉鶴說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強調中國絕對不搞計劃經濟，希望吸引外資。美國南卡萊納大學魏肯商學院教授謝田20號對希望之星表示，中共在經濟狀況惡劣、防疫失敗的情況底下派劉鶴出來洗地，希望招商引資。中共雖然知道困難，但是總要掙扎一下，如果中方不出席達沃斯論壇的話，可能變成負面新聞。但是劉鶴喊話恐怕難湊效。謝田分析說，現在產業鏈轉到越南、東盟國家、印度，基本上已經實現了超過一半，還在這裡繼續啟動，而且開工沒有回頭箭，不能夠回去。現在中共不管再開出什麼優惠條件都沒有人相信他，中國亦都確實沒有辦法保證說我不會再來一次封城。還有中國熟練的勞動力都開始缺乏，尤其是瘟疫死了這麼多人，會造成中國勞動力市場萎縮。不單止外資撤離，中資亦都在這裡向外轉移。路透社引述消息指，蘋果和三星電子的供應商中國顯示屏龍頭企業京東方計劃投資$4億在越南設廠。劉鶴雖然強調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但是中共卻一直加緊對私企的控制。中央社根據路透社消息報導，阿里巴巴旗下的影音平台 Yugo 近日遭到官方收購1%黃金股，從此有國資背景的浙江廣播電視集團取得一席董事席位。12月阿里巴巴子公司廣州六角信息科技1%黃金股被中國網信辦和財政部共同發起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 CIIF 所屬的投資公司網投衛城收購，網信辦派出一名官員擔任董事。謝霆指出，中共佔領了國家重要行業，如電信、通訊、交通、能源、銀行、保險等。他說新的互聯網、金融科技企業這些國有企業都做不來，讓民營企業從外國將它學過來，做出了規模也都賺了錢，他就開始割韭菜，已經將阿里金服、騰訊基本上都收拾回去，或者是派出黨委黨支部來全面控制。據路透社報導，阿里和螞蟻集團有兩間企業已經設了3個共產黨黨委組織，下設25個二級黨組織、150多個黨支部。中國南方某公司老闆金圖披露說，現在規定員工超過15個人需要有黨支部，必須要有。間廠好像是500人，他派3到5個人，1000個人還派了支部10多個人。正經八百公務員，他所有的工資全部是由企業承擔，權力很大，你必須要聽他的，他的很多東西可以插到你的管理裡面。20號法國總統馬克龍制定了關於大幅度擴充武裝部隊的詳細計劃，這個是為了應對日益增加的地緣威脅。根據馬克龍的說法，法國政府的下一個7年預算將從 2,950 亿欧元增加到从2024到2030年的4,130亿欧元来满足军事需求。他在法国西南部的蒙德马桑空军基地指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法国需要重建一支军队来保护国家的自由、安全、繁荣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马克龙说，改革的关键是将军事情报预算增加 60%， 通过投资无人机、网络防御和改进防空来适应高强度冲突。他表示，我们需要提前进行一场战争准备。去年2月，法国未能预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在这个之后，法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艾里克·维多丢掉了工作。维多当时承认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正确解读了局势，而法国没有。马克龙表示，在目前局势底下，法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盟友关系，同时保持欧洲的领导地位和可靠的北约盟国，深化和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法国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派遣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但是它的供应仍然落后于其他欧洲盟国。在20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拍摄社交媒体视频的时候，不慎曝光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没有戴安全带，之后遭到政府罚款。英国北部兰开夏郡警方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向一名来自伦敦的42岁男子发出了有条件的定额罚款，而 BBC 证实这名男子就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当时他正在拍摄一个关于政府提高支出消息的视频，在上传到 Instagram 账户之后引起了舆论非议。苏纳克表示他完全接受这种惩罚，并指出这个是错误，已经对警方道歉。按照英国规章，在后座上没有带安全带的乘客可能会被罚款100英镑，如果案件抵达法庭，金额可能会增加到500英镑。这个是苏纳克在政府任职期间第二次收到定额罚款通知。去年4月，他和太太因为参加了前首相 Boris Johnson 的生日聚会，违反了疫情规定，遭到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